翻到但以理书第七章，读第一节，我读给大家听，是两节是圣经，是1048页，1048页。第七章第一节，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第三节，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庞阔而坐，口齿内欲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扒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第13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第17节，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第22节，第21节，我观看见这角与圣名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圣名德国的时候就到了。然后我们再看第26节，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好，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今天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来看但以理书，这是我们最近一连续六次的最后的一次。那今天呢，我们所看的这一段圣经是但以理书第七章。大家不要忘记，虽然呢第七章前面是六章跟五章，事实上呢第七章应该是接着第四章的，因为如果你注意它这个时间的次序的话，我们叫第五章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就是特别告诉我们，特别给我们看到这个巴比伦帝国最后的一页。那么这个就是第五章所描写。第二天我们知道整个江山就改变颜色了。然后第六章呢告诉我们说，这个但以理怎样被丢到狮子坑里面。那个时候呢已经搞改朝换代，已经不再是金的颜色，已经是银的颜色。那么到了第七章呢，现在又回到第五章那个时候的时间，那就是伯沙撒王元年。那伯沙撒呢就是尼布加尼撒王的儿子，那么这个是他刚刚登基，所以刚刚开始。那么圣经呢结果就借着他呢就给了我们第七章的记载。所以如果我们按照时间的次序的话，我们看过二章、三章、四章，那这个三章呢是三合一的预言，第二章政治的巴比伦，第三章宗教的巴比伦，第四章经济的巴比伦。那么很清楚，我们知道所罗门约翰所看见的启示录那个最后的启示录十七章宗教的巴比伦，启示录十八章给我们看见政治和经济的巴比伦。你发现这些的图画很自然的 就描写在这三章里面啊。第二章给我们看见人类时间的流程，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已经到了脚趾头了。那么第二十四章第四章呢，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就特别给我们注意到巴比伦后来怎样的复国。那么从巴比伦王国一直到巴比伦的势力在今天的伊拉克重新抬头，中间刚好经过了2520年。所以这是从公元前539年第一次两伊战争开始算起，到了1981年第二次两伊战争啊。我们知道今天的伊拉克就是古巴比伦，今天的波斯呢就是古伊朗啊。所以这样你知道这两次战争刚好经过了2520年，就是这圣经所说的七七。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知道果然呢，在1981年以后，巴比伦的势力重新抬头。那这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就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和各样的树，这是路加福音特别说的啊，马太福音没有讲。马太福音因为写给犹太人的，所以只讲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没有讲到各样的树。那么结果我们发现呢，有另外树也要发嫩长叶。那么这个发嫩长叶这个树呢，就是第四章所给我们看见又高又大那个树，你记得吗？连鸟飞鸟呢都要竖在枝上。那么那幅图画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虽然留下树墩，但是到了1981年以后，这个势力就重新的抬头了。那么还有不要忘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讲到，你记不记得有一个芥菜种后来变成个大树，那棵大树严格说来就是但以理书第四章的那棵大树啊。所以二章、三章、四章呢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都已经讲过了。那么今天呢，很自然，如果就着次序时间的次序来讲，那么我们应该呢就是来看第七章。那么第七章呢，我盼望弟兄，我相信大家对他有一点点的印象。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趁着这一系列这个最后的一次呢，我们把第七章呢稍微做一些的解释。这个第七章啊，这个梦不是尼布加尼撒王的梦。那么大家要记得，这个第二章的梦呢是尼布加尼撒王做，第四章也是他做。那么那个梦呢是个征服者的梦。你记不记得尼布加尼撒王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所以呢，他看见那个梦，如果这个世界整个的征服历史用一幅图画来表现的话，那么就是第二章所给我们看见金银铜铁，那么这代表整个人类成功的历史。从外面来看，它是镀了金银铜铁，非常的辉煌，非常的叫人肃然起敬。因为你只要看人类在这个世界上这许多的成就，有的时候你真的叫人觉得那个像好像非常的可畏一样。今天你到了外太空，你还能看见在这个地球上有一个人造的东西在外太空都看得见的，那就是万里长城。那万里长城呢，我们知道就是在秦始皇的时候建造的。那么我们知道说，当这个就代表那个时候秦始皇他所留下的这个一个记录。那么到今天呢，我想我们都看得见。所以这个第二章所给我们看见那个大人的像，从外表来看，如果你光看面子不看里子的话，那么你今天看见整个世界的大局，整个世界局势的演变，如果你从征服者的角度来看，你从征服者的这个角度来做这个梦的话，那你所看见的是什么？所看见的就是那个金银铜铁辉煌的那个像，那就是第二章。那么然后你发现这个金的部分就是金头的部分代表巴比伦帝国，然后过去以后呢波斯帝国，然后过去以后呢希腊大帝国，然后过去以后呢罗马帝国，然后东罗马西罗马，一直到1918年的时候就结束了。我想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幅图画。那么今天呢后来经过了两个大的阵营，就是泥土和铁所代表的，那么这个我们也亲眼看见过。后来我们也看见这个柏林围墙一夜之间就崩溃了，然后我们也知道莫斯科这个大的帝国 我们可以说它实在是个大的帝国，也终于一夜之间就瓦解了。所以我们相信今天呢，我们是慢慢已经靠近了十个指头。你如果到欧洲古罗马帝国的那个旧的版图里面，你现在能够看到像欧洲共同市场一样，先从经济开始，然后慢慢的呢就达到其他的统一。那么大家能有一本的护照，那么你无论到哪里退休哪里养老都可以。所以这个慢慢的我们眼看着就要实现。那么这个十个这个欧洲共同市场的约略出现的这十个国家，那么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那个第四个兽的十个角。那现在以后呢，这个十个角以后会有第十一个角，就那个小角，那个就是第基督。它刚刚开始都是小的，但是后来呢我们知道它的势力呢就延伸到全世界。那么这个是所以但以理书呢讲到敌基督讲的最清楚的就是第七章一开始讲。那么第三章第二章的时候还没有讲到敌基督，只是告诉我们说有四个指头如此而已。那么到了第七章呢，我们知道那这个时候呢敌基督就出现，那就是那个小角这里所代表的。所以我们很清楚看见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的预言是非常非常重要。不过呢我们要记得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呢完全从尼布加尼撒的王去看他，是完全是征服者所做的梦。那么第七章呢，你发现这个梦不是，这个梦是个俘虏的梦。但以理呢是在被俘虏的人群中间的一位，虽然他曾经被摆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变成这个皇就变成皇家智囊团里面的一个议员。那么我们知道尼布加尼撒高举他超过一切其他的朝臣，但是无论如何不要忘记他仍旧是个俘虏。所以现在从俘虏的角度他做了个梦，那么这个梦呢如果你问他的内容的话，你发现呢严格说来就是第二章的内容完完全全一样。第二章给你看见金银铜铁四个大的部分，那这里呢给我们看见四个大兽从海中，那就是相当于那个金银铜铁。那第一只兽呢我们知道是狮子，那就是指着罗马，那就是指着巴比伦大帝国说的。第二只兽熊是指着波斯大帝国，然后第三豹是非常非常快的，他走起来像闪电一样。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闪电战术征服了世界的是希腊，那么这个就是第三个。我们知道那个特别你读到下面一章是公绵羊公山羊的时候，那特别说到亚历山大，那么亚历山大就是希腊大帝国的第一个王。那么那个王呢我们知道他这个整个的国家就像一头豹一样，然后呢第四个兽跟前面的兽都不一样，那就是指着罗马大帝国说的。所以我们特别注意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角度所看的同样的一个景象，都是讲到人类历史的流程，都是讲到四个大帝国。那么第二章呢告诉我们说金银铜铁后面有人手不能人手不是人手所凿出来的狮头要砸在那个人像上，然后呢第五个国就出现了。你很清楚这是第二章给我们看见。那么那块石头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自己解释说，他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为头块的房角石，然后主耶稣说这个石头砸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砸得稀烂。那么你记得吗，当这个听主耶稣说话的这些犹太人他们都读过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么但以理书第二章如果主耶稣没有这样解释的话，你根本不知道那个石头指的什么来说的。那现在很清楚这个石头砸在这个大人的像上，那么主耶稣就是那个匠人所砌的石头。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真的到了人类历史到了最后到了十个脚趾头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那个时候要来，脚要踩在橄榄山上，他要结束整个的时代。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就要把天国引进来了，那么属地的部分呢就是犹太人所盼望梦寐以求的那个黄金国度，那就是弥赛亚国。那主耶稣的的确确在耶路撒冷要登基，但是呢这个天国不光属地的部分还有属天的部分。那么属天的部分呢所有主耶稣 用宝血买回来，相信他，跟随他，跟随他，那么是努力进入天国，那么这些人你看你就在那个属天的范围里面。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最后最后那个国呢是跟这个地上的国不一样，所以那里特别告诉我们，天上的神要另立一国，在这个四个大帝国之外有第五个，这第五个呢是另外的，说天上的神所立的。那么我们知道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天国。那么主耶稣呢就是引这一段的圣经到了马太福音的时候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天国。不过主耶稣纠正一般犹太人的观念，在犹太人观念里面，天国只有属地的那一部分，就是弥赛亚国。那么其实主耶稣所说的天国是宇宙性，不是全球性，是以色列人他们因为一直作为，一直被人欺负，一直被人压迫，他巴不得有一天能够出头天，他巴不得有一天那么整个世界呢就跟着以色列来走。我们知道有一天是以色列人要扬眉吐气，那就是这个弥赛亚国出现的时候。所以一点都不错，那个就是圣经所说的第五个国。但是呢，主耶稣，你如果读马太福音，你就知道这个国呢，实在说来是有两个大的部分，一个是属地的，一个是属天的。那么属天的呢，就是将来我们到了千禧年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所进入的那个范围就是天国啊。所以简单的来说，天堂今天在天上，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天堂就降到空中。到了勇士的时候呢，就降耶路撒冷就从天降下。所以我们知道不错，我们仍旧是进入天堂，这个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知道第七章啊，第二章呢给我们看见，你不要一直注意人的国，你要看见有一个属天的国，那个属天的国就是第五个国。那么谁来结束这个人类这个历史的呢？是主耶稣来结束的。那我想这是第二章很清楚，第七章也是这样。第七章呢，你看见前面有四只兽，代表四个王，代表四个国度，然后最后呢见有一位人子驾着天云而来，而且呢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人子要得着一个国，那这个国呢不要忘记了，就是第二章所说的那个最后那个国度，是完全一样。所以你如果仔细读这两个完全对称的，一对一对称的，那么你就发现，不过呢第七章呢描写的比较多一点，第七章还特别讲到敌基督。那么不止如此，等一点你发现第七章又多讲了一些是前面没有的。所以这样我们如果把这几个思想放在一起的时候，我想我们就会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简单的来说，第二章跟第七章是讲到同样的一件事，讲到历史的流程，虽然里面有一点点的不同，因为它的重点不一样，不过呢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一个是从征服者的角度来看，一个是从俘虏的角度来看。那么从征服者的角度你看的是金银铜铁，从俘虏者的角度，这些金银铜铁的里子乃是像四肢的野兽一样无情残忍，这是所有这些东西的解释。所以如果你有透视的眼光的话，如果你真的能站在一个俘虏者被征服者的姿态来看整个这些历史的话，那么那个解释呢应该在第七章。所以我想第七章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过在我们来看他解释以前呢，我们先把几个事实呢把它敲定，把它弄清楚。这里呢有一点的我稍微提一下，就这四只大兽呢是从海中上来，这个海中，这个海在原文是大海啊。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到了这个加利利海，我们今年二月到过加利利海，你到过加利利海，实在说了海，加利利海实在是个湖。所以路加福音啊都不讲海，路加福音就讲湖，因为如果你从世界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加利利海实在是加利利湖，那么这个是一点都不错啊。虽然很大也很美丽，但是它实在说的不是海，是个湖。 那么还有死海，不错，你如果从死海旁边经过的话，那的的确确很美丽也很壮观。但是我们晓得这个死海呢，也不是，也只是个湖，最多是个湖就是了。那么实在说来，也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也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那么大的海。所以真正的大海是地中海，那真是大海，一望过去那是可以说那是很大很大的海。所以呢，毫无疑问的，这里说从海中上来，那么这里是指着从地中海上来说的。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要紧。那么从远的镜头来看，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那个金银铜铁四个大的帝国，特别是指着在全球里面这个四个大的帝国呢，是在地中海那一带的。所以中国不在里面，虽然中国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也是个很大的帝国，但是不在里面。那么你去读整本世界的历史，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大，这个四只大兽从海中上来，那么毫无疑问的，这个四个大的帝国呢，是在那个区域里面上来。那么这个区域的两岸，东边是中东，左边就是欧洲，西边就是欧洲。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四个大的帝国呢，是从什么地方上来呢？就是在地中海两岸的四个大的帝国。那么东岸两个，西岸两个，东岸的就是波斯跟巴比伦，西岸的呢就是这个希腊和罗马。这个是非常，你如果读历史的话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因为圣经呢，它这个地理的坐标啊，是以什么，是以地中海来做中心做原点的啊。所以呢讲的东方，你知道那一定是指着这个巴伊拉克这一带，波斯这一带。讲到西方，那么讲了西方，那么特别讲了海这一部分，地中海。那么讲了北方是指叙利亚，讲了南方是指埃及。所以普通呢，我们你如果从这些地方东西南北你就看得出来，那么这个是圣经里面的地理，圣经是以地中海来做中心，所以才有东西南北。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记得。那么但是呢，如果讲了远方，远方就不同了。比方讲的远方，北方如果是远方地极，北方的地极，那是指着莫斯科说的。讲的南方，讲到南，就是讲到这个南方，特别讲到从地极来，那那个地极呢就是今天的伊索比亚。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地理我们也得弄清楚，就是说那么讲到东的时候，讲东方，那么有这个特别是两万万马兵从东边来，那是指着从中国这边说的。那么还有西边呢，那么特别指着美国，指着这个加拿大说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它中心的思想呢，它整个重要的舞台呢是在地中海沿岸的，那这是最重要。所以这里所讲的四个大的帝国是指着这个中间说的。所以我们要记得，不要拿中国的这个思想来读圣经，也不要拿美国的思想读圣经。我曾经告诉过弟兄姊妹，有很多美国弟兄姊妹他们很爱国，他们从他们的角度来读圣经，他们怎么 找美国就找不到，圣经里面找不到有美国的预言。所以后来他实在要安慰自己，否则过不去了，所以他们告诉我们说，圣经里还是讲到美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英文呢，就 Jerusalem， 这个英文 Jerusalem 这个字啊，你如果注意它的英文的字的话，最中间刚好 USA 三个字。那么所以他们说呢，这个圣经，那既然圣经有耶路撒冷嘛，圣经当然就有 USA。 那这是自我阿 Q 精神，是完全安慰自己的话。那么我们晓得圣经里面圣经本来就不是用英文写的，所以我们很清楚你没有办法从英国，从美国的角度，从中国的角度，其实圣经里面是讲到中国也讲到美国的，因为讲到远方，特别你读以赛亚书49章，那里所讲的海岛是远方的海岛，包括台湾在里面啊，也特别讲的远方的。虽然你没有提名提姓，那中国是提名提姓的，没有错，秦国来，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从这些地方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东西南北，实在说来呢，这个四个帝国呢是以那个做中心，然后呢在地中海两岸这一带区域呢所兴起的四个大的帝国。那么两个从东边来，两个从西边来。那么其实呢，这个图画老早在 这个民数记里面，你记不记得民数记不是有很有名的这个巴兰的预言，巴兰预言里面老早已经把这个简单的图画已经勾画出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圣经的这个预言呢是非常一致性的，而且很有对称的，非常的奇妙，因为这个启示呢是从神来的。所以从表面上来看，这句话很简单，就是告诉我们说四个大的帝国呢是从海中上来，就是从地中海那里上来的。那么这个现在我刚才讲的是指着你从远处，如果你镜头放得远的话，那么很清楚，这个地球那么大，那么现在呢就整个地球来讲的话，地中海那一带不过是一个点，因为你在地球上，你看你在地球一上就是一大堆，就这么一点点就是了。那么这个四个帝国就从那里出来，所以如果你从宏观来看，从远的镜头来看，那么我们很清楚这是这里所启示的。但如果你把这个镜头放近的话，那么非常有意思，如果你稍微有一点历史常识的话，你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的，那就是我们如果读历史都知道，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家老早老早在创世纪第十一章就有了，那个第一任的国父是宁禄，造巴别塔的时候，那个造巴别塔的那个执行人、执行长啊，就是巴比伦的国父，就是宁禄。那么这是好早好早，我们也说过，所有的宗教都是从巴比伦来的。那么今天这个巴比伦的宗教，他们是拜宁禄和他的妻子，所以后来呢，这个到了印度，到了别的地方就换成别的名字，其实都是一个来源的。那么我想这个是很清楚，所以巴比伦是个古国，老早老早就有。但是不要忘记，是一直等到尼布加尼沙他征服了那一带的地方，等到呢他真的到了地中海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才真正是巴比伦帝国的出现。那不止如此，这个第四章啊，因为是从一个俘虏的眼光来看所有的事情，所以俘虏呢就指着被征服，被征服呢就是指着以色列和巴比伦被征服说的，以色列和耶路撒冷被征服来说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四个大兽，如果今天从俘虏的眼光能看见的话，那就是说这个四个帝国什么时候成型呢？第一个要件就是他的势力一定要达到地中海，从那时候开始算起。比方说早期宁禄那时候不算，你知道那个时候老早根本在今天伊拉克这个地方不算，还离开地中海远得很，那个时候不是这里的兽所代表的，这里的兽所代表从地中海开始，就是指着有一天尼布加尼撒的势力一直达到了地中海的沿海，特别东岸。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知道说这就是这里圣经所说第二章所说的金像，也就是但以理书第四章所说的第一个兽，叫做狮子。那不止如此，因为在这里呢不是个客观的东西，如果是第二章客观的东西的话，那么你可以不包括耶路撒冷，你可以不包括以色列。但是现在但以理呢，他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被掳，他被侵略，他被压迫，他是从俘虏的眼光来看所有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你知道说这里面很明显的是指着这四个帝国的势力不止到了地中海，而且呢他们都占领了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所以这个才构成从才构成从俘虏的眼中所看见的四只的兽。那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所以不错，这个就是那个经头，就这个开始的。所以我们知道你读巴比伦历史你可以读很长很长，但是不是什么时候他做经头，乃是从尼布加尼撒，所以圣经特别说你就是那经头，因为你是第一个在巴比伦历史里面第一个，你的势力达到了地中海，所以现在你可以说兽从海中上来。那不止如此，这个兽从海中上来是谁是兽中那只羊呢？谁是兽口中的那只羊呢？就是以色列。所以现在这个兽嘴巴里是含着一只羊的，那么所以这只羊的里面有一部分，有一个成员，它的名字就叫但以理。所以现在你很清楚，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个兽上来的时候，也就是指着那个大帝国起来的时候。 所以我再说，否则的话，你如果读历史，你知道那么长的一段是什么时候说的呢？所以我想这里是非常清楚的，这是第一。第二呢，那么这个波斯也这样。你如果波斯的话，你如果读历史很清楚，波斯它的最早开始发源的地方也是今天的伊朗，伊朗比伊拉克还要往东。那么什么时候他的势力也是达到了地中海沿岸，那就是古列将军的时候，古列王。那么古列的时候呢，你知道他果然势力也是达到地中海的沿岸，同时呢也是把以色列像羊一样放在他的口里，他也并吞了以色列，他也侵占了以色列。那么这个就有以斯帖的故事，你知道以斯帖的故事很清楚的，就是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幅图画。所以呢，你知道就是到了那个时候，到了以斯帖的故事那个时候，那么你毫无疑问的，你知道这就是这里所说第二只兽。那第三只兽也是这样，第三只兽我们知道希腊本来就在地中海，你如果今天去的话本来就在地中海啊。因为你记不记得保罗有一天看见一个马其顿人，其实马其顿呢就是亚历山大的故乡，亚历山大就从那里开始发迹的，从他那里开始的，所以根本他就是在什么，就是在地中海，所以他一开始就是从地中海开始的。所以呢，我们知道难怪从他那里就开始算，所以如果从他那里开始算，但是还有一个要紧，你从那里发迹还不算，一直等到有一天你的脚就是他的势力达到了耶路撒冷，我们读历史知道亚历山大果然有一天呢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拿下来以后啊，那里的祭司就把但以理书给他看，他看了以后非常的惊讶，后来很快就撤军了。那个原因很简单，就是亚历山大这个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并不是从他第一天从那里发兵开始，不是，不错，他已经在了地中海的那一带。所以现在呢，什么时候他脚踩在耶路撒冷，什么时候他脚踩在以迦南地，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时候起来的时候。我想这里如果就严格解经的话，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啊。如果他还在伊拉，还在这个小亚细亚，那么你知道，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发现这个在但以理是不会有感觉的。可是现在不是，你看见虽然江山从金的变成银的，那现在你知道以色列不过是从狮子的口里换到熊的口里，那等一等呢，你看见换到豹的口里，最后呢换到第四只野兽的口里。所以你就发现如果读圣经的话，那么经过这四个兽呢，他们不止势力达到达到这个地中海，而且我们知道最后他们真是把迦南地和耶路撒冷都放在他们的铁蹄底下。那么这个就是第三只兽。那第四只兽也是很清楚。那么第四只兽呢，我让我们记得那么也是，那么罗马我们知道当然也是从地中海那一带，那毫无疑问的，对不对？但是呢，什么时候地之兽正式的起来呢？我们再说。你如果从第七章的解释的话，那乃是等到他的脚踩在迦南地，而且他的脚踩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知道说这就是第四只兽。那么弟兄姊妹，当你们翻开路加福音，翻开四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呢，就是罗马统治世界，但是罗马统治世界不代表第四只兽开始，其实那个以前罗马已经开始了。那么乃是等到什么？乃是等到这个什么？等到他们的脚踩在迦南地，他们掳掠了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真的变成他们的属民以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才是第四只兽，或者说就是圣经所说的铜的部分。所以如果严格读圣经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圣经呢把它分得很清楚，在这里可以说是很严格的来 define 它，就是说来替它加定义的啊。这个不是我们随便的去解释，你如果看圣经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所以呢很有趣啊，在这里说第十七节说第四个大兽呢，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那么你要记得这四个大帝国 你可以用四个王来代表他。那么现在这四个王你可以叫出名字来，就是第一次他们把势力达到了地中海，而且占领了耶路撒冷。那么这样你才能但以理才看得见，否则看不见的。那么现在你知道哪四个王吗？历史上你能找得出来的。第一，巴比伦，当然是巴比伦，当然是尼布加尼撒，你看不是尼禄。第二呢，波斯呢，当然是什么？当然是古列。希腊呢，当然是谁呢？当然是亚历山大。罗马呢，是哪一个皇帝脚踩在迦南地上的？奥古斯都。所以呢，我们记得这里的四个王是个预言，在历史上你能找的哪四个人呢？是亚历山大，不是，是这个尼布加尼撒，然后古列，然后呢是亚历山大，然后最后呢是奥古斯都。啊，我想这个看得很清楚，很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你把这些都弄完了以后，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七章那个教训就比较容易。所以我们首先要把事实呢把它找清楚，而且把它理清了，我想我们对我们就很有帮助。如果你真的想知道这里面稍微细一点，我想细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了，因为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因为如果你一节一节读的话那就太多了啊。比方说这个第一个头的狮子呢有鹰的翅膀，我正在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那么非常有趣，你知道啊，这个但以理做这个梦的时候啊，是巴比伦王波沙撒元年，就是说尼布加尼撒刚过去，现在他的儿子呢刚好继承。我们知道这个但以理啊，最少做了几朝的元老，尼布加尼撒王、波沙撒，然后后来波斯，好几朝的元老，所以呢他可以说眼睛看见过许多事情的发展。那么在这里非常有意思啊，这里的第一只兽当他形容的时候呢是他亲眼看见的。所以这里面呢和和前面但以理所记载的很有关，有关联，有相当的关联。我们这兽啊是百兽之王，所有的野兽里面王当然是狮子，这个毫无疑问，它是百兽之王。所有的鸟类里面的王是老鹰。所以现在你注意啊，在所有的兽里面最大的是狮子，现在它所配上的翅膀不是斑鸠的翅膀，不是乌鸦的翅膀，它所配上的翅膀乃是鸟类的王里面最大的翅膀。那么等一等呢，他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的心。人乃是万物之灵，乃是所有动物里面的王。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记得，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谁的？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这个巴比伦的特点。那么这里面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如果你仔细的默想的话你就知道。那么我们如果要仔细来看，我们要往前看一步，然后再回头来看。意思就是说这个巴比伦特点是什么呢？你看见这些一切都是最大的，都是第一的，乃是百兽之王加上百鸟之王，然后呢最后它出现的时候它应该是地球的王。应该是因为你很明显的圣经告诉我们，神创造人的时候让他管理空中的鸟，然后海中的鱼，还有地上的一切昆虫走兽。所以你看见对于这些兽，对于鸟来讲，人是最大的。所以难怪宋尚杰博士说，他说神造好了亚当以后是让他做海陆空大元帅，那海管理海中的鱼算是海军，那么空中的鸟是空军，然后呢海陆上的走兽嘛，当然是陆军。所以每一个人呢不要忘记了，神当初创造我们的确是要我们做海陆空的元帅。所以在这里你知道所有的王都集中在这里。那么这是你读圣经里你要找到它的特点啊。我想那么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样说好了，就是兽啊如果光是在那里跑的时候已经是很不错了。你知道狮子啊有人告诉我们呢，这个狮子很懂得心理。狮子啊实在说来征服人是心理征服人。 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这个少壮的狮子一吼叫的时候，因为它的声音很大，所以它声音所达到的地方，声音一叫的时候，因为它的声音传得很远，那么其他的那个小动物啊，一听见那个狮子叫啊，就吓得浑身发抖，那么吓到一个地步的根本走不动了。不是，他那个是那个完全是心理战术啊，就是那个吼声啊，就给他一种恐惧的感觉，本来可以跑的，后来跑也跑不动，所以后来因为跑不动呢，所以狮子过来就像捡战利品一个个就被他吃掉。那么这个就是狮子得胜的办法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吼叫少壮的狮子在圣经里面就只多这样说，所以这就是他怎么征服的。他实在说来，他就是这么吼一声，然后呢，只要他声音的范围，通通是他的囊中物。那么这个就是兽，所以他可以说所向无敌，无往不利。可是呢，狮子是狮子不错，但是你看嘛，今天动物园里面，你今天可以去参观，你可以对着狮子，甚至你没有篱笆的，你可以对着狮子。为什么？因为那个狮子和你中间离了一个很大的鸿沟，它怎么样跳不过来的。所以你在这边看，你还是可以看它，你不必怕。你到美国去，有的动物园就是这个狮子在那边，你在这一头走，你不要怕，它根本飞不过来的。它力量很大，不错，只要它声音达到的范围，它都能吃。但是问题就是，它不能横跨一个很大的鸿沟，不行。但你想想看，他已经很厉害了，如果在这个狮子上再长翅膀的话，那你就不能去参观了。那这个时候你在那里参观的时候，他自己是走不过来，但是他现在有个东西帮助他，就是他不只是百兽之王，然后再加上那个百鸟之王在帮助他，那就是这个你发现吗？这个就是本来已经很厉害了，现在呢再更厉害的帮助他。那么实在说，它的威力达到最高最高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兽已经能征服世界了，那么然后呢，再加上老鹰的翅膀，那么你知道可以说无往不利，所有的艰难都在他脚底下。那么这个就是巴比伦，这是圣经用来形容巴比伦。所以他所以能够征服，他所以能够所向无敌，他所以能够这么辉煌，这么体面。很简单，就是因为神，你看见他不只是兽，而且他不只是百兽之王，他也是百鸟之王。那这就是巴比伦，这就是所得这个尼布甲尼撒。所以他说，你看呢，这个巴比伦不是我所建造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忽然神经出来，然后我们都知道那第四章的历史。那么第四章给我们看见非常非常狼狈，那这就是神把他的翅膀拿走。你看见吗？神把他的翅膀拿走了，叫他卑微，卑微到一个地步呢，现在他要站得起来。现在你要看见说，神在他里面所要做的，在他里面所要做的，就是最后给人的印象应该是什么呢？是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的心。那么就从外面来讲，人绝对比狮子软弱，人绝对比老鹰软弱的。就着力量来说，人是最软弱，但是就着高贵和神的旨意来说，这是最高贵的。表现的不过是一只的野兽，不过是狮子，不过是老鹰。但是什么时候，当他被打到灰尘的时候，到了最低最低的时候，那是他最像人的时候。那不要忘记，神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这个，因为人是造作神的形象来造的，所以神拣选尼布甲尼撒有一个目的，让他虽然把他打到灰尘里面，然后经过七次以后，他说一直等到你知道至高的神在人中掌权，而且他说一直等到诸天掌权。什么叫做诸天掌权呢？诸天掌权就是神在人中间掌权，不是在兽中间掌权。所以你不要因为你征服了与世界，你觉得你有狮子的能力，你有老鹰的翅膀，你就能够什么都可以。你说这个你不，你看这个巴比伦城不是我所建造的，不，你看见，所以这就有了第四章的功课。那么大家还记得很清楚，那么到了 这个你巴这个谁呀、啊？但以理是亲眼看见过这些事，所以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我想很清楚，他就这样形容给我们看。那么牛顿，我们知道那个科学家的牛顿，他读但以理书，他这个西洋史非常非常的熟啊，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这些预言都应验了啊，因为也是历史，也的确是历史。那么我们的西洋史赶不上他，那我所以现在我只是把他的所得的这个结论告诉大家。那么他觉得这里的，他认为啊，刚才我们所讲是属灵的意思啊，他告诉我们说这里的两个翅膀啊，实在说来啊，就是当初最早是亚述帝国，亚述帝国是谁把他打败了呢？是巴比伦把他打败。那么严格说来，不光是巴比伦，连那个马代也把他打败。那马代是什么呢？马代就是今天土耳其。这个就是伊拉克北边那个山区那个地方，我一再在那里说，就是今天所谓的库德族人。所以今天的库德族人最早最早的时候是联手和巴比伦打败这个把联合把亚述国打败。所以呢，在这里就好像就是说巴比伦不光是巴比伦，其实巴比伦是因为有马代在那里和他一同来担当的，所以一个是翅一个老鹰的翅膀，另外是另外一个老鹰的翅膀。啊，所以呢，这个是从西洋史，如果你要来看的话，那么你看出这个事实，为什么它是两个老鹰？那么到了熊呢？你记得吗？它口齿内啊，衔着三根肋骨，是不是三根肋口衔着三根肋骨？那么这个三根肋骨呢？那么根据牛顿告诉我们，那这也是科学家告诉我们说，他说西洋史里面，他当时呢，这个波斯啊，不止征服了巴比伦。也征服了埃及，也征服了另外一个地方叫做沙地，那个国有三个国，所以那个三个国应该就是他口中所咬的那三根的肋骨。那么这个果然呢，后来这个预言是应验了，因为我们知道在但以理说这个事还没有发生。那么然后呢，下面我想我们不再去说他，比方说这个豹有四个翅膀，那么我们知道果然这个亚历山大死了以后，他这个国呢就分成四个小的王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历史后来也都应验。所以如果我们从纯粹应验角度来看的话，那你看得出来这些预言呢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不过呢，我们今天所注意的呢还不是这些东西，我们还是要注意到到底它这个属灵的意思是什么。这里面呢到底这个第七章啊，我们所看见那同样的这个预言没有错啊，先是巴比伦帝国，然后波斯，然后希腊，然后到了罗马，然后最后呢到了是人类末了的时候，这个当罗马帝国复国的时候，特别是在欧洲，在旧的版图里面，你发现像欧洲共同市场这样大概有十个国家，然后最后有第十一个角啊，那个就是应该第基督，然后呢而且第四只兽和前面的兽统统不一样。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说从大体，如果我们不注意细节的话，从大体上来说的话呢，但以理书第二章跟第七章呢是讲一件事情，不过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它。从征服者的眼中来看是金银铜钱，从俘虏的眼中来看，那整个的历史是有血有泪的历史。因为但以理就好像那只羊一样，现在呢他看见将来，他不光是看见了，当然你从这个你征服者的话，你看见说你这个因为胜者为寇嘛，败者为寇，胜者为王嘛。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当你在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来看，你所看见只看见金银铜铁，但是呢从一个俘虏的角度来看，他所看见的就是这个表面上来看是人类代表人类成就的一些大的帝国，因为你看见他辉煌的一面，你只看见他荣耀的一面，你只看见万里长城何等的雄伟，你从来没有听见孟姜女哭的声音，你没有想到说这个万里长城它是盖在一些头颅骨上面的，这个我们没有想到。那么今天呢，如果你是帮助建筑万里长城的，那么你的角度是个俘虏的角度，你所看见的是千万个头颅，但是呢从秦始皇的眼中来看呢，这是在外太空，将来几千年以后，如果有人升到外太空的话，你一定能看到人类的成就， 所以从表面上来看是金银铜铁，从里面来看的话呢，这就给我们看，因着人堕落以后，人那个堕落那个情形，给我们看见是残忍，给我们看见无情，给我们看见凶暴。那这所有狮子豹跟熊所代表的一切，这就是一个弗洛的眼中所看见的。好不容易，如果今天从外面来看的话，谁不甘心呢？尼布加利是不甘心，因为他不愿意从金的颜色变成银的颜色，他愿意他的金头永远下去。所以他醒来以后，他造了个金像，这个金像果然从头到底到脚都是金的，这就代表他的心态，就是说他不满意，他不甘心，他不甘心只是个金头，他要一个金人，他不要个金头。为什么？因为他征服者，征服者他希望永远执政，他希望永远胜利，他希望永远微笑。但是从今天弗罗的口中眼中，从丹以里的眼中，他也不甘心。因为当他看见这个老狮子过去以后，结果来的是熊，熊过去以后来的是豹，豹过去以后来的是另外一个不知名更凶残的野兽。那么现在这个图画什么图画？就是以色列人包括但以理在里面，就好像一只羊一样，从狮子的口中被送到熊的口中。好不容易波斯帝国下去，结果没有想到豹来了，仍旧跑到豹的口中。那么好不容易现在豹过去了，没有想到又来了一副，又来了更凶残的野兽，那就是罗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从神的子民的角度，这是从被压迫者的角度，这是从苦难民难民的角度，这是从弗罗的角度，你所看见的是四只野兽，不是金银铜铁所代表外面辉煌的景象。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明白，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爱这世界？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如果我们有透视的眼光的话，第一，你看见这个世界是镀过金的，所以难怪叫人情不自禁，难怪叫人要追逐，所有的都要摆上去。我们上一次曾经说过，年轻的时候人要的是情，再年长一点人要的是钱，最后人要的是权。这个世界所能给你的就是情钱权。那么情钱权都是七打头的，有人说笑话说这就是欺骗的七呀。你在年轻的时候，你在这追逐，只爱江山不爱美人，为着那个刻骨铭心的爱情，你能够把所有都摆上了，许多人痴，许多人狂。我们知道这是欺骗的情。那等一等，你有了情以后，现在呢，钱要更多更多的。有了钱以后，你看，特别有了钱的人，他所要的是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金权金权，这就是为什么金牛金牛。那最早圣经里面的金牛犊是老早就金牛犊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人要的要权。那么从表面上来讲太可爱了，表面上来看每一个人都希望得着这个世界，你知道吗？这个柯达克照相馆老板呢，他真的征服了这个，他怎么征服这个世界的？他那个所有的店呢，全世界各地都有店。他很骄傲的一件事，他东半球关门的时候西半球开门，西半球关门的时候东半球就开门。但是你知道最后他怎么死的？自杀死的。卓别林他给全世界欢乐，在每一个许多爱慕他的人里面心中都占有一席的地位，因为他的确征服了他的世界。那么但是不要忘记了，他到了他生68岁生日那一天，当大家在唱这个 Happy Birthday to you 的时候，当生日快乐的时候，那么他要切蛋糕，结果人家发现他的刀锋不是向下，他的刀锋是向着他自己的，后来他们把他抢过来。老人与海，我汉明威，他从小就是很好的猎手，他一直在追逐追逐追逐，他希望有一天他能够得着这个世界，他一定要找这个罪的对象， 最好的对象，所以他写了一本《老人与海》。这本书听说看起来一点索然无味，一点意思也没有，光讲一个老人跟海，但他可以写的一本书，这也是他的满足。但是不管怎么样，是代表他的心态，他的一辈子就是要打猎，要打猎，要得着全世界，就像主耶稣要得着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是尼布加尼撒，每一个人都是都是这个都是这个亚历山大，我们都要征服全世界。为什么你这么苦啊？为什么现在你这个那么这个缩紧腰带？为什么每天不是八个小时上班下班？为什么不是九点上班，五点就下班？为什么还要延长？弟兄姊妹，我们要的是什么？这个世界太可爱了，这个世界太吸引我们了。所以弟兄姊妹，就像汉明威一样，他追逐追逐，最后他终于找他的对象，那个对象是他自己。所以最后呢，他轰然一响，结果他不是他猎物粉身碎骨，他整个人自己粉身碎骨，这就是汉明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给人看见，不错，这个世界给你的印象是金银铜铁花花绿绿，年轻的时候你追求情，再等一等追求钱，最后你追求权。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看见是面子，我们今天所看见是金银铜铁，那都是假象，这是世界的外表，这是世界的包装。这是为什么圣经说不要爱这世界，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主知道世界是什么东西。真正理智是什么呢？是第七章所看见的。第二章你看见面子，第七章你看见理智。等到你真的看见了世界的理智，你知道这个世界不只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还有就是我们这些被罪污染过的人在那里追逐，在那里焦灼。我们有一个很高的理想，我们在一个很高理想的借口底下，结果要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弟兄姊妹，你把一个很好的理想，很好的蓝图放在一些人，放在一个堕落过的人里面，充满了残忍，里面充满了强暴，里面充满了凶杀。你看看像这一次竞选到最后几天的时候，你看见人性最丑陋的一面就显出来了。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就一定要把一个人完全的踩在脚底下才可以。所以最近我常常抓住一些机会，就告诉我的学生，特别考试过后，我告诉他们说，你们千万不要作弊。我说你们不晓得哪一个人将来你们要做省长的，所以你们不要以为现在你们做作弊没有关系，等到有一天人家要抓你，人家要去做研究，然后要把它找出来，不管三七二十，只要抓到你就很穷追猛打，要把你打到十八，打到这个抬不起头来为止。但是弟兄姊妹，虽然这样，你看见吗？人宁可怎么样都没有关系，挨点骂也不要紧。许多时候家庭的悲剧也搬出来了，然后妻子蒙羞，然后儿子蒙羞，然后家人蒙羞，但是不要紧，只要我能登上宝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今天是民主的制度，不管今天是像英国一样，或者像日本一样，它另外一种的制度，不管哪一个制度，我们一定要记得，整个世界的图画是两幅，一个是第二章，一个是第七章。从第七章的角度，你我就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堕落过的人。所以这里所表现的是狮子的表现，熊的表现，豹的表现，快是真快，闪电真是闪电，一下子哎，你看他赢了，一下子他拿到天下了，像亚历山大一样。亚历山大征服世界的时候，当他征服完世界以后，他在帐篷里面哭了，人家问他你为什么哭，他说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世界可以征服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心里不说做皇帝，我们事实上我们都是皇帝的最佳候选人。我们是在不同的场合在那里追逐，有的人在情场，有的人在商场，有的人在权力舞台的中心。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只要能把一个人拉下来，今天只要能把我弄上去，什么都可以。 不要问我受了什么教育，不要问我哪几个博士，只要我能上去就可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悲剧。当你看了这些悲剧以后，你就知道说，这就是第七章但以理所看见的这一切。金银铜铁是用什么来回答呢？一块石头来回答，那个石头不是人所造。金银铜铁是有价值，但是是俗气的，不是神。就结果呢，你看见是非人手所造的石头，最后要结束这一切。所以我们知道说，弥赛亚国或者天国和世界上的国不同在哪里呢？世界上的都是金银铜铁的，但是呢，属天的国是石头，石头是从神创造的。所以你知道吗？耶路撒冷城啊和巴比伦城不同在哪里？耶路撒冷的城墙是石头造的，巴比伦的城墙是砖头造的。石头是神所创造的，砖头是某人模仿神的创造造出来的东西。所以让我们记得，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当人要金银铜铁的时候，现在你看见神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那个国度将来那个国度给我们看见，一切都是从神来的。金银铜铁代表追求，代表你在那努力，在那奋斗，你很有成就感。那么终于呢，最后你就可以得着天堂，你可以得着宝座。有一个大学的校长，是我们的一个弟兄，非常有意思。他常常又很幽默的，他你知道做个大学校长，他要开好多会。现在尤其是因为要什么校园这个什么教授治校啊，所以像什么都是民主，民主一定要开会啊，一定要开会。那么不知道这一天到晚只要开会就可以了。你只要在大学里面，现在如果一切都要民主嘛，所以你就天天开会就好了。哎，这个有一天呢，他忽然间那个秘书告诉他说，今天没有会开了。哎呀，他这个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他是奇怪的，我今天一点成就感也没有。你知道吗？到一个时候，校长要有成就感，要多开几次会才有成就感。所以人今天一定要有成就感，他才觉得舒服，有金银铜铁，这个才是快乐。换一句话说，人都是巴别塔的原则，我越造越高，越造越高，最后呢，我说我的手能够摸着天。但是什么叫做耶路撒冷呢？新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的，不是人寻找神，是神寻找人。你什么也不做，你在哪里，天就到你哪里。不是你借着天梯，雅各天梯一步一步爬上去，你追逐情，追逐力，你追逐权，这一切如果你要得着的话，你要努力的奋斗，最后你得着。但是不要忘记，主所建立的国乃是石头所造的，乃是石头，这是它的特点。那么但以理书第七章也是这样，但以理书第七章你特别发现什么？你特别发现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前面讲到这些国用什么来代表？用兽来代表。换一句话说，这就代表人性堕落以后最丑陋的一面，丑陋到一个地步，人落到次人的地步。今天你在人群中间所看见的有许多丑陋的表现，就好像动物园里面所看见的一样。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记得在美国时我看过一个 talk show， 就是一个脱口秀，那么是电视上的。然后呢，一些年轻人，那个时候刚好是嬉皮出来的时候，那嬉皮年轻人就讲他们怎么样放纵他们，讲到一个地步口沫横飞，非常的高兴。那这个时候主持人他很严肃地说一句话，他说，我今天和你们谈一谈，我仿佛置身在动物园里面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相信吗？你什么时候会发现，我们应该是人间天堂，应该到处都充满人情味，应该每一个人都是人，但是因着我们罪的缘故，你看罪把人带到一个次人的地步。理想是好的，罗马帝国法律是最好的。今天你要读法的话，你要读罗马的法律，不是制度不好，不是法律不好。连罗马给人这个给税利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马太啊，他捞不到太多的油水，因为罗马他老早弄清楚了， 就是如果今天你收税的话，我政府收多少税，我要公布的。没有一个人不知，他可以公布，所有人知道。所以到底这个是这个收税的人有没有捞的油水，大家都看得很清，很透明的。表面上是透明的，但是骨子里面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果全部透明的话，怎么会有马太呢？怎么会有税吏呢？怎么会有汉奸呢？那个时候的油奸呢？没有别的，那就是用人性最大的弱点。虽然法律是最好的，一切都是透明的，台面上都是好的，台面上是金银铜铁，台面下就像这些所代表的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去读罗马的历史，你去看那个罗马那个道德的情形，台面上的是完完全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台面底下根本不能看。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们杀基督徒，他们不能容忍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一白之光，当这些基督徒摆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们不能犯罪，不能自由的犯罪。他们告诉你说，我们有最好的法律，没有用。所以弟兄姊妹，整个人类的成就是没有一个不带着罪的痕迹。当你看见那个罪的痕迹的时候，你不能不叹一口气说，你看这个表现是狮子的表现，那个表现是熊的表现，另外一个表现是这些的表现。许多年轻人不相信，说你们年纪大一点的，你们已经喝过这水都喝过了，所以当然了，你们可以不爱世界。我不相信，让我来奋斗，让我为理想来奋斗，让我为某一个主义来奋斗。弟兄姊妹，等到他到了，你到了一段的时间以后，你问他，你把你的感想告诉你下一代，他如果诚实的话，他不能只给人看见但以理书第二章，也要给人看见第七章。那么第七章的答案在什么地方？第七章答案很简单，前面四个国就是人的国所给你看见的是犯罪的痕迹，人已经沦落到次人的地步。现在你看见这里有狮子，有他们不是狮子，但给你看见的是狮子，是残忍的，是凶暴的，是无法的，是无情的。这就是但以理所看见的。但是感谢主，那个希望在什么地方呢？第五个国，希望在什么地方呢？有一天但以理说，我在夜间的印象中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坐天云而来，他的国必不败坏。那这就是石头那个国，就是第五个国。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国叫什么？这个国不是兽的国，不是这个国，也不是人的国，这个国叫做人子的国。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后面这个人子的国和前面的兽来比较，现在你知道什么叫做福音吗？福音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功的救恩，要把我们从次人的地位带到人的地位。所以今天如果你要看见人权伸张，今天如果你要看见女权伸张，今天如果你要看见一切都像人一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国什么？这个国应该是人子的国。在人子的国的里面，你才真正的看见神当初创造人原始的情形。到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狮子可以跟绵羊在一起，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小朋友可以抓住蛇的可以抓住毒蛇的口。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会很清楚很清楚什么叫做福音。福音没有别的，就是当人堕落犯罪，堕落到一个地步，表面是金银铜铁，但是里子呢是第七章所描写的时候，感谢主，因着主耶稣的救恩，把我们一个一个人拯救过来，把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把兽心变成人心。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不是变成神了，不是，圣经没有这个思想。我们福音乃是把我们变成人，道道地地的人。你只要像人，不要忘记这是救恩所带给我们的。所以你看见这个国叫什么呢？这个国叫做人子的国。为什么人子的国？人子的国，你知道在希伯来原文呢，它这个希伯来原文要就他们没有形容词的， 他们没有形容词。所以如果要形容一个人，比方说忧患之子，做一个忧，如果形容一个人是忧患的人，他怎么办呢？他就说忧患之子，他用忧患之子来形容这个人是什么呢？是忧患之子。所以主耶稣是什么？主耶稣是忧患之子。你就知道讲的忧患之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形容他的话，这个人常常有忧患的。那什么叫人子呢？人子就这个人是完全像人的，这个人完全是照着神旨意，当初所创，当初神创造人就是个样子，明白吗？人堕落的时候，外面是金银铜铁，但是给你看见的就是这，就是这个狮子熊所代表的。但是什么时候我们的主掌权的时候，什么诸天掌权的时候，那真正是人掌权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人权就得着伸张，这个时候女权就得着伸张。弟兄姊妹，这时候所有的不公平，所有的不义统统不见了。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主耶稣所要做的。那么怎么达到这个地步呢？他第一，先要把我们的肉心实心变成肉心，不是外面的修改，先把我们这个人先解决，把这个污染源先解决了，然后这个世界就洁净了。那不止如此，其他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主耶稣第一次来是解决属灵的问题，所以十字架是要把我们整个人从里到外完全改变的，弟兄姊妹。所以现在你看见我们的里子跟我们的面子是完全一致的。当我们没有接受救恩以前，我们有辉煌的面子，我们却有丑陋的里子。表面上是在外滩沟能看见的那个万里长城，但是你知道这个万里长城是建立在许多的骷髅头上面。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会清楚什么叫做世界。感谢主。那这样你就晓得说，将来人子，这个将来这个人子，这个驾云降临的时候，他的国要出现。那么在这里，在这一章里面，现在又多了从前所没有讲的，从前讲到石头，对不对？现在呢是讲到人子的国。那么更有趣在哪里呢？更有趣在这里特别讲到说，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不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不光我们的主要得国，而且呢他至高者的圣名就是你我这些人，也是指着在地属地的，指着犹太人这些人，最后呢他们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最后特别告诉我们说，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么让我们记得，在这里不是指着人子的国，这里也给我们看见这些人能够得国。什么叫得国呢？德国就是这些至高者的百姓，至高者的圣民，神要用国来做赏赐赐给他们。那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敬天国，这就是我们主耶稣说，小群啊，不要害怕，因为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在整个世界上是小群，你会害怕，在台湾是小群，它不到1%或者不到2%是小群。你如果竞选起来数人头的话，你绝对输掉了。今天只有两个办法，一个要么打破头，这专制制度，一个么就是民主制度，就是数人头。不管打破头不管数人头都是小群。在这个世界上来说我们是小群，你只要神的教会是小群，神的教会是小群，小群就会害怕，因为你是少数嘛，因为你没有安全感。你现在连关键的少数都不是，你不能够凭连制衡的作用都没有，弟兄姊妹，那怎么办？今天你有一点的力量，你可以制衡，你可以有力量的少数，你可以建立一个三角关系，但基督徒因为他只有1%害怕，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这个国当然不是指着政治的国度说的，这个国指着天国来说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一贫如洗，虽然我们什么也没有，但是圣经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所以弟兄姊妹，虽然这个世界万事在那里发展，虽然有金银铜铁，虽然有这些什么，有这些野兽，那么你要说这个怎么解释呢？你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看，金为什么胜过银，银为什么把金打败了，然后铜为什么把它，你能够解释出来？你不光写四部的西洋史，你不光写巴比伦史，你不光写这个波斯史，你不光写希腊史，你也可以写罗马史，最后你知道为什么这个赢这个，为什么这个赢那个，为什么那个赢那个，你能够写出来，你能写出一本书来。但是弟兄姊妹，你怎么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的局势，你怎么来解释它？到了第七章给我们看见，真正解释这些所有世界大局的原因，是因为这些生命需要借助狮子，需要借助熊，需要借助这许许多多的情形，才能够显出一些得胜者出来。弟兄姊妹，就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凶暴的社会里面，有人要打你的右脸，有左脸，所以你需要把右脸转过来。如果没有像狮子一样的人，没有像熊一样的人，你不需要转过你的脸来。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人要打你这个脸，就证明说这个社会里有狮子。但是感谢主，这些狮子是为着造就一些得胜的人，为着造就一些掌权的人，为了造就一些与主一同作王。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环境领导都是为着叫我们这些表面上好像像但以理一样是被掳的，但是叫我们爱神的人能够得益处，叫我们更多更早的成熟。弟兄姊妹，你在全世界坐计程车，你花了钱，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今天你在台北不能这样，有的时候你要学一些功课。这个司机先生要抽烟的时候，你不能说你不可以抽烟，你不可以抽烟，等一等你就放鸽子了，等你就不见了。他声音看得很大，你不能说请你小声一点，你说是我花的钱，我希望清静一点。当然顾客至上的话，你应该把收音机关掉的。但是许多时候呢，大环境告诉你说，今天呢你什么话也不要说，这是最好的机会，你付了100块钱，这是你最好的学费，叫你学习什么叫忍耐。主知道你没有忍耐的，你在丈夫面前，在妻子面前，你拍桌子他非俗不可。现在呢，你坐在计程车上面，你付的钱，结果你是战战兢兢的，你说主啊，我感谢你在这里我学了美好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要抱怨，不要说为什么这里这样，为什么那里这样，为什么台北变了，为什么台湾变了，你要说感谢主，这些是主给我们一个最好最好的学习。因为没有这样，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花了钱了我就不要学功课了，你花了钱要学功课，这才是功课。弟兄姊妹，现在你才知道说没有便宜的功课，所有的功课都要交学费的。那平常你不觉得，你坐坐计程车主就让你学了，现在你知道说你要学功课，现在主给你看见说好就是这样，你就知道为什么你要，为什么我们这样，为什么遭遇到这些事情。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但以理虽然是俘虏，在这样逆境里面，在这样一个完全不利的环境里面，最后给我们看见说什么？给我们看见四只大兽，就是死亡将来有信息，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就是整个大环境的解释。所以不要忘记，当你解释局势的时候，你不要一直注意外面的环境，外面的环境你看不懂的。那最后我想，因为这是最后的一次，所以让我多借几分钟，我想我说一个实在的事情，那么我想我们就可以结束，我就可以把这一段的意思把它发挥出来。许多人来到台湾，从很多地方我们在台湾的变化很大。40年前的确我们是在一起吃番薯，我自己吃番薯长大的。台湾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贫困，如果你到了40年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么起头的时候是靠美元的，后来听说美元跑掉了，那起头呢还有什么有的时候你到一个地方还可以拿到西装，还可以有奶粉呢，那后来美元也不见了。那么那个时候呢，那的的确确各方面的局势好像给我们看见这个不是都是很悲观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今天呢，台湾在很多地方抬起头来了。 实在说来，你从整个方面来讲，我们知道台湾可以说在世界许多区域里面非常骄傲的一区，实在说来是抬得起头来的。但是许多人忘记那个原因，许多人忘记了神当初是怎么做的。因为有一个解释许多人忘记，所以如果我们忘记这个解释的话，我们永远不会汲取教训。那么最可怕的就是许多基督徒忘记那个教训。不信的朋友，他们从各种不同方法来解，他们从金银铜铁角度来看，但是我们基督徒总得站在神的角度来看事情。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都经过，我想稍微年纪稍微有一点年纪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知道一些事情。这四十里面变化很大，我们记不记得有一度，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是非常非常紧张，因为我们知道整个我们那个时候只剩下一块台湾，就这个地方。那么好了，那么台湾是在一个很危险很危险的境地。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把电台一打开啊，那个对方的那个这个广播都是学习台湾的，那真的是学习台湾。那那个时候呢，我们唱的歌不是反攻大陆，反攻大陆是后来唱的。那起头呢是保卫大台湾，保卫大台湾，我们已经无处后退，只有勇敢向前。那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等到真的局势最紧张最紧张的时候，那我们已经想好了，我们的父亲可能要到前线去，那我们这些高中生呢，虽然现在是高中生，真的打起来的时候，我们要到这个马路上去维持秩序的。因为如果真的这个对方登陆的话，那根本没有问题的。你如果从各方面来看的话，你怎么能够这么大的一个强的这个势力在前面，你一个小岛你怎么能守得住呢？那普通来讲根本完全是悲观的，你从各方面的角度来看是悲观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这个时候你知道吗，福音在台湾是最最打开的时候，那个时候传福音是成千成万的人相信耶稣基督，整个海峡的那一面完全没有了，整个变成个无神的国家。本来弟兄姊妹努力的传福音，你看见说五千年来我们一直是拜偶像的国家，所以我们落在苦难的里面。那么好不容易现在你看见福音的火在大陆起来了，在中国起来了，那么各地都有福音的火，结果没有想到撒旦不甘心的，所以就越借助这个地上的这个不同的政局呢，最后就把福音的火完全的扑灭。所以如果你看上整个的中国，经过了五千年，我们受了这么多的苦，拜了这么久的偶像，我们好不容易现在基督徒把福音传出去了，你看见吗？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知道撒旦做了什么，一夜之间把那个火扑灭了。那现在在中国人中间，除了今天海外的人之外，那么真正留下福音的火种那个时候是在台湾。而且你看见说福音不管在哪里，不管是长老会也好，不管哪里也好，你看见每一个角落，那个时候福音真的很容易就传开了。我亲眼经历的，你看见在台北公园，特别新公园传福音的时候，就是下雨也有人得救。不管怎么，你只要在那里喊两句，就有许多人蒙恩的。你看圣灵做了何等的工作，没有别的。今天我们相信说，不管怎么样，神的的确确留下一块的土地，这一块的土地是为着福音的。因为起码在对岸的那个局面，一定有一段的时间是沉寂的局面。当然今天不一样了，今天福音又开始了，那是从地下蹦出来的。但是有过一段的时间，那个时间那个福音的火把交给谁？整个中国的福音的火把是交在谁的身上？那当然交在这里的弟兄姊妹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许多人他们都完全的摆上。所以因为那个缘故，如果你去看台湾传福音历史的话，就在最危险的时候，那个时候福音的成就是得救人的成长率是特别快特别快，不知道是成倍成倍的。那个时候我们看见受浸的人是几百几百受浸，没有几个几个的，一次两三百个，有的四五百个受浸的。弟兄姊妹，你不能说这不是福星，你不能说这不是神所做的。你看见说主的的确确要得着一般人。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就好像在什么，我们就好像在以斯帖记里面所记载的一样， 现在那个局面可以叫犹太人一夜之间完全被歼灭。但是我们看见说，因着有少数的弟兄姊妹，这就至高者的圣名在暗中祷告，那弟兄姊妹你做梦都不会想到。今天回过头去，你如果今天没有回过头，对年轻人根本他们看不，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有今天。那么弟兄在最危险最危险的时候，你知道和我们毫不相干的朝鲜，和我们毫不相干的韩国出事情。那么韩战一爆发，那么美国就下命令说第七舰队保护台湾海峡。从那个时候一开始，你看整个局面就稳下来了。稳下来还不要紧，美元撤退了，越南战争又起来。因为越南战争，你知道台湾就得了许许多的帮助。那么有许许多多的因素，就把台湾整个的经济就起来了。我问弟兄姊妹，为什么台湾有今天？为什么主当初保守台湾这个地方？今天我们有吃的有喝的，我们忘记神当初是怎么样来看顾这个地方。所以今天有今天，我们所以有今天，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从世界上来看，因为韩国发生事，因为美国发生事，因为麦克阿瑟有个什么事，别杜鲁门有什么事，你可以解释这些现象。但是弟兄姊妹，怎么会那么巧，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候，神稍微动一动指头，在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时候，台湾就这样平安的经过了40年，然后在神的主宰底下，把我们推到了各方面的最高峰。这是叫我们像尼布加尼撒王一样说，你看这不是我们所建造的巴比伦吗？我们能这样说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但以理书第七章，我们就能够披麻蒙灰。今天为什么传福音越来越难了？因为人有钱，人舒服了。今天我们慢慢忘记了，弟兄姊妹，这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为着叫至高者的圣名能够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主保守我们，为着把福音送出去，主保守我们，为着在最混乱的环境底下，我们能学最美好的功课。经过苦难所学的功课，我们就能把这个功课送到美国，送到英国。虽然福音是他们从英国从美国传来的，但是主在台湾，主在大陆所做的，我们所经过的苦难，我们从这个大环境里面学好美好的功课，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把这个功课分给别人。所以你看见说，至高者的圣名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得圣者就是这样产生的，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你们不要怕，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因为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从表面上来看，台湾是这样过来的。经过了40年，许多人都忘记我们是怎么过来的。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叫我们不要骄傲，叫我们能够谦卑，知道说神托付的使命是不会放弃的。今天主已经把这个责任交在弟兄姊妹的身上，所以但愿我们能够从第七章我们来看整个世界的大局。美国、韩国，这都是世界的大局，但是呢，和台湾发生很奇妙的关系。那么这许多的功课呢，都是但以理书里面能够告诉我们。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停在这，对不起，今天借用太多的时间，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求你借着这些话让我们有披麻蒙灰的灵，再次把我们带回到起初的爱心。主啊，我们感谢你，是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还保守我们这些人，你叫我们免去许多的灾难。主啊，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当我们今天丰衣足食的时候，叫我们不要忘记是你当初怎样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过来。所以我们的主，当世人是用征服者的角度，从政治各方面的角度来看世界的时候，主啊，让我们能够学习像但以理一样。主啊，我们感谢你，叫我们能从你的角度，能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一切的事，叫我们不爱世界，因为这世界都是度过境的。我们看见他辉煌的理智， 我们也看见他丑陋的例子，外辉煌的面子，我们也看到他丑陋的例子。但愿你借助这些来警醒我们，叫我们做一个爱你更深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叫我们不在世界里面追逐，叫我们起来更多的把自己奉献给你，叫我们更多的爱你。我们不知道这条路还有多远，我们不知道你交在我们的手中的时间还有多少，我们知道你回来的时候近了。纵使我们得着全世界，我们赔上我们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们求你用你的爱来看我们，叫我们不继续荒废我们的时间。世界的情、世界的钱、世界的权都能吞噬我们，都能把我们给你最宝贵的光阴和时间吞噬掉。我们的主，但愿在这末了的时候，你再用爱来呼召我们。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有一句话说，不要爱世界。但愿今天聚会虽然过去，叫这些话在我们里面开花结果，能够叫你能够心得着满足。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你在这里的聚会，我们把台塑的聚会和这里的见证恭敬地交在你手中。我们仰望你，你既然兴起了这个见证，我们就请你继续的使用，好让在这个大楼里面牵许多的灵魂能够因着这个美丽的小小的见证能够被带到你的面前。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